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十三会啊，安忍波罗蜜多。这个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安忍的这个法要啊，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安忍从积极面来看的话啊。一个人能安忍，一定是他主动的愿意去负一些他生命的责任，他才有办法安忍。如果他是被动的想要逃避某些人生的责任啊，那么这个自己消极性的没有办法去开拓一些这个生活中的一些这个一种欢喜，一种喜乐感，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安忍我们这个生病过程当中种种的挑战。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这个从消极面来看，如果这个人很容易逃避，那是没有办法安忍。可是如果我们很容易被啊贪嗔痴慢疑这一类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我们也没有办法安忍啊。贪一来，贪还没有来，鼻子就先伸出去，被他套住了。贪话叫不经意哈，牛皮都可以红脸去啊！阿门，你听有无？就是还没有开始，这个鼻子就已经被穿了一个孔，就像牛一样，就被魔障给牵走了。我们常常碰到啊，别人给我们一点小小的刺激，我们可能突然间失控，外头有一点引诱，我们可能失控，有一些贪婪的东西在那里引诱我们也会失控。所以上个星期给大家讲过这个欧含藏里头佛啊讲过这个佛，欧含藏里头讲过佛呢，那么他说那个黄金呢，他说他是毒蛇，是不是？不过这个地方呢，黄金是毒蛇，是不净财。如果是净财的话，黄金却是净财，是真的黄金。所以有钱还是好的。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宜兰雷音寺，我常常偶尔有机会可以听到星云大师说法。他就跟我们讲，他说穷才是罪过，富有他才是福报。所以我们要去做的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去创造净财的财富。所以的净财是经得起大家眼睛来看的，那个叫净财。如果经不起不能看的，那就不叫做净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我当时听他讲，我现在有时候想一想，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听星云法师这么讲，那现在也是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他讲的也真的很好，而我也是很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很穷，但是我也很认真的去赚一点钱来谋生，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赚到一点钱的时候，我也总觉得那很有福报的感觉，没有钱三餐不济，要向人家借米才能吃，才能过活的。所以听他讲话，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佛法就是这个样子，要教我们精进才可以。我们知道了解到这里的时候，那么这部经呢，在这个安忍波罗蜜他特别提到，一开始提到这个主题，就是声闻，也就是小圣。什么叫声闻呢？就是小圣佛只考虑到自己安忍啊，我能安忍就好了啊。而安忍是什么？是往往是我不必去创造什么，我只要哈把欲望减到最低，我就不会觉得有挫折感。我只要我能够 把这些东西通通看得开，我内心里头就安定了。这就是这个声闻在修安忍的时候的重心在这里。所以佛告诉了我们，他说大圣菩萨，如果你去赞叹那个这个声闻的这种安忍，那么你就是不如法；如果你去赞叹这个声闻的戒法，那你就算是破了你的这个大圣应该有的戒律，就是这个意思。那意思，但是菩萨的安忍呢，除了自己能够安忍之外，也就是说自己也可以把欲望调到最低，也可以最亲近的时候，也可以完全放下的时候，可以。可是呢，菩萨必须怎么样？必须自己要能够去跟别人也能够跟别人一起安忍，也能够让别人得以安忍，而且可以创造一个大的环境，可以让别人安忍。这个大圣的菩萨是要共同创造一个人间净土的，所以我们净土里头，四乘净土里头，它一开始是凡圣同居土，也就是虽然我现在住在这个平凡的这个人间里头，但是我的心以及我们所要创造的生活，需要共同都是要达到那个这个人间喜乐的净土才可以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佛法我觉得这个国家在整个的一个伦理道德的教育上，我觉得大圣佛法的那个教育观的观点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学习的。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的是大家。所以声闻跟菩萨的安忍不同，也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看到了，所以安忍波罗波罗蜜多呢，所以我们知道在大圣的修行里头是观一切法空。我明明知道我的人生怎么努力，最后我也带不走，观一切法空。我也知道我这个身体最后我是还给宇宙，我也知道我所有的努力再过一段时间谁也记不得我，但是我却很清楚的知道我要做一番努力，就在这有生之年，我要让自己能够活得安忍，活得欢喜，要跟别人一起都能够得到那种安定跟喜乐，而且不止自己是家人，不止自己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社会都必须是如此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从一切法空来看这个安忍的时候，你就看到更能够了解说大圣菩萨为什么要去谈真空妙有的问题。我们现在有的这个身体，有的这个家庭，有的这个事业，有的这个生活，不管你的年龄是哪一个阶段，都是妙有。为什么？因为因缘所生法的这个有，我要珍惜它，时时刻刻都应该珍惜它，时时刻刻都应该欢喜它才可以。是顺是逆，是得是失，都要欢喜它，要珍惜它。但是也知道这些东西就好像我这个演一出戏，做一趟旅行，画了一幅画一样。我很久年轻的时候就领会到这个事情，你知道生活中面对了蛮多的困难，这是事实，但是生命就摆在这里，这出戏你非演不行，你不能演到一半说我不要了，自杀的人就是演到一半说不演了，那出戏不晓得怎么办，就半途而废了，但不行。所以各位，我们演的人参与的这出戏，无论你所演的是哪一个角色，你要看清楚，最困难的那个角色常常都是大明星演的。你们在座有人就跟我讲，老师，我怎么会这个事情解决一下，另外一个事情又来，这个事情又好一点，另外一个又来了。我说对呀，因为你正是这出戏里的要角啊。你看嘛，演苦难的，演悲剧英雄的，通通都要那个演技最好的那个人，他是主角啊。 必须他来演。他演完了以后，每个人都给他鼓掌。他演完了以后，连佛陀、阿弥陀佛看了都欢喜，说：“嗯，你不错，你演得不错，应该是这样想才对。”这件事情，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受。嗯，啊，好，我跟各位提过这个事情的。我早上要去做买卖，四点半从家里带着这200斤的水果到罗东要去批发，可是到了，我起先有时候我又觉得很委屈哦。谁不委屈？通通都不委屈也不正常，因为我也哭过。可是哈，我的宗教情怀情操却发展得很早，我在雷音寺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出来了。我骑到那个南洋溪的桥上，那突然间就会感觉到那个桥比较高一点，200斤的那个脚踏子，带200斤的脚踏踏上了桥以后，往东边一看，太平洋啊，就是南洋溪的出口，那出口很宽，哇，朝夕啊是非常的绚烂的啊，那种阳一点点的那个阳光，还没有出来的阳光其实是很瑰丽的。海连着天，天连着海。我当时所想到的是什么？说我知道，这东方的，就是我东部的台湾东方的琉璃净土就是在那边，而且阿处比佛他也知道我这么早就这么努力，我知道他一定会赞美我。我没有想他会保卫我，我只想他会赞美我，也会赞叹我。下了课赶紧去进货的时候，然后夕阳西下的那一边，抬起头来看一片的晚霞，看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那边是太平山。所以那个山是骑车子骑到那个桥上看的时候，一边是东方的琉璃净土，是阿处比佛，一边是西方的琉璃净土。然后我感觉到一种法喜，那是安忍的来源了，那是安忍。有时候安忍不来没有关系，你就哭一哭吧。我讲一点我哭得很惨的经验给你听听，虽然自己觉得好像那个时候很怎么样，但是还是不堪一击。那应该是我高二的时候，我除了要做这些工作之外，那这个到距离我家大概也是5公以外的山坡，到了那里的山脚下还要30分钟，那个地方去种番薯，家里要吃番薯，那家里养这些这个牲口啊，这个家禽也是要吃番薯。所以我每天都要挑番薯，每一个礼拜都要想办法去挑一条番薯回来。所以我是足干足无用的足拼的对吧？啊，在礼拜一就要月考，那一定要挑两担才可以。我挑两担的方法是4个篓子上去，都把它装满了以后。挑一担一段，然后再回去挑另外一段，然后这样有时间可以休息，用肚叶就丢了啊，就是挑一段放在那里，再上去再挑另外一担，然后再挑一段再回来挑另外一担。那我想着那一天早一点出发挑2担，这个礼拜一定很充裕，所以早一点出发，希望节省一点时间来复习功课，礼拜一就要考试了。我挑那一担挑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山坡小小的小路，那崎岖不平，弯弯曲曲的，也很陡。我挑是肩膀很痛，我就把它放下来，就两只手抱着那2篓的这个番薯。2篓的重量呢，大概约80斤左右，就这样把它抱着，就我在抱着， 抖很抖的，抱着要休息的时候，我听到上面稀里稀噜稀里稀噜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一条很大的蛇，它是顺着这条路下来，我哇跳起来了，我哇的一声跳起来了，那条蛇也被我吓跑了，因为太大声，大概像打雷那么大声。然后那两楼呢就滚下山，叽里咕噜咕噜就滚下啊，滚下去的地方刚好是那一条蛇也往那边走，那个赶快就把那两头两楼拉回来，以后就是各有一半都不见了，都掉在那个山坑里，捡也捡不来了，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我觉得好无辜，就大哭一场，因为很无助大哭一场，哭完了就把那些番薯倒在那个路边，就又弄了两头，再回去原来里，再去把它装半篓回来，装成啊这样子一担，然后再继续这样子挑回家回。可是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也没有差多少时间，顶多差一个多小时而已。但是那个时候就哭得很厉害。所以有时候是怀疑感冒都较好，不过这一件事情，当时的惊吓，以及我当对这件事情，我记忆很犹新。我觉得人在某种情况无助的时候，真的会大哭一场。我确实是在那个地方大哭一场，觉得很希望节省时间早一点回去，但是没想到变成是这个样子，而且。那些摘下去的又捡不回来，通通都到山沟里头去了，蛇就往那边走，然后就只好到会想通了再回去。但是想清楚，我发觉我们人生里头可能常常碰到这种事情，也许投资失败了，也许某一个工作不顺利了，也许考试没有考好了，都有可能，也许感情上有了失落了，都有可能，也许健康上有了难题了，都有可能。但是你要哭你就哭一哭吧。后来我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諮商辅导的专家，其实我的历练对我是很重要的，我知道就是这样，他非哭不行。我下来了以后就觉得自己很勇敢，我回到家却不是哭的，把这件事情调侃一番，自我这个调侃一番，讲给我的母亲，讲给家里的人听，每个人都笑着，啊，那有什么好考，我说不过那阵很好考的。就是这样啊，但有时候哭完了也是一种安忍，你知道吗？所以安忍并不表示你不能哭，哭完了以后心里面倾泻掉了，而且回过头来看就是哈哈大笑。所以那个时候哭，现在笑，这就是安忍的道理。百丈大师，唐朝的时候，百丈，这个百丈怀海根是马祖的弟子啊。那么百丈呢，有一天呢，他就被跟马祖两个人在行脚。就看到这个水鸭子这样飞过去，马祖就问那是什么，百丈说野鸭子，人问说他们怎么了，他说飞过去了，他们走几步路又看到，他问那是什么，他说野鸭子，现在怎么了，他飞过去了，马祖就转过头来用他的手狠狠地捏了百丈的鼻子，把他捏得很痛，他现在又飞过去了吗？所以你要知道，你看了只有什么东西都飞过去了，飞过去了，你完全没有领悟啊，你没有喜乐啊，你在那得不到安忍的法喜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提醒他，他捏了他一把，他却悟到了，你一定会觉得很奇特，捏痛了他反而悟到了，回去以后他大哭一场， 同窗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哭，他说你去问老师，同学们去问老师，老师他说哭得这么厉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也不知道，你去问他就知道了。所以这些人又回去了以后呢，却看到百丈坐在那个地方哈哈大笑，他问他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就是刚刚哭现在笑，你了解吗？安忍的道理也就在这里。所以各位，我们难免有时候心理上碰到了一些难题，碰到一些委屈，碰到了一些这个重创啊，碰到辛苦的事情，安忍并不是眼睛，它不是。为什么叫做这个波罗蜜多？就是因为它是能够超越到彼岸的。所以安忍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安忍的事情，这个我可以了解到我自己的经验哈。那小的时候，我是跟我母亲一起去学佛的。可是我母亲学佛呢，她的一开始的因缘呢，是因为她生了一场大病，是肺结核，是很难好的病。可是有长者告诉她，你去好好的去拜佛，去礼佛可以照命。所以我跟着她去，是陪着妈妈是要去求佛的。一个病你必须安忍，一到那边去求佛的时候，这个想法是一种安忍的想法，你希望得到护佑的。所以我跟着他去拜佛礼佛，我也不晓得我母亲后来吃了什么药好的，我母亲现在还健康健在，带我们这么多孩子带上来，而且他自己也给了我蛮多的启发，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开头，好像还学不到佛法，所以求法有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相同。但是一开始是求安忍，我跟他去了，在雷音寺，小小的雷音寺，我去了，我看了这个世尊的佛像，原来是这么亮，然后一尊呢。是这个摩诃迦叶，一边是这个欧兰，所以这三尊像看在那个地方，我七岁的孩子看了就喜欢。虽然是来这里求安忍，来这里求能够保佑母亲可以健康，可以早日康愈，就这样子，所以我拜得很勤。他去了，我常去，可是。这是一个安忍，可是东西这个态度却会改变的。当然我比较懂事，青少年的时候我开始有了一些改变，我呢改变呢，就是我开始觉得我不只是在 求佛而已，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可以领略这佛法一样。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我在高中这个时候到高一高二这段时间，我已经领会到好像我觉得我在努力之中佛看了都欢喜，那样子的一种安忍了。我碰到了这些难题，我已经不再是感觉到是一个大难题了。所以我们学佛就要学会安忍，当然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感觉到我念佛，念佛啊，当然念佛到最后念佛真正深的功力，那是我们净空老和尚他给我的指导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你说生命里头需要安忍，念佛也是一种安忍哦。你要念到感觉到你平常生活工作你的起居之间，你在那里都可以得到调理，得到安忍，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尤其是有身体有了病痛的时候，尤其是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更懂得安忍。我还是提醒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年老。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老年人是另外一族，他 他不属于我这一组，说我不会老，是他在老，我不会老。没想到没多久，现在自己也感觉到真的是在老。那你看吧，我开始做了这个临终关怀这一块的这个咨商，以及做这一块的这个度化的工作的时候，我接触他的时候，我才发现有很多人在他真正年老痛苦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很想要，我很需要佛法来安忍我，可是他告诉我，他老师，我现在在病榻中也都皈依了，是老师，我如果是你该多好，能够信得这么虔诚，这么开心，像你该多好。我说你也可以呀、啊，他说我不行啊。我跟你讲的是实在话，你如果不是一段长的时间的历练，在你的生活里头啊，长期的去做一些啊修持拔诺，你不可能融会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他真的可以。真的可以，所以我们对安忍的事情，从生活中的、平常工作的，乃至于就整个生命最后的大的安忍，你都要注意。尤其是四大要崩解的时候，如果不能安忍，你念佛好像这个手机打不出去一样，这个心没有办法安定一样。我是从实务中看到这样，所以老师自己也很警惕这件事情。我也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你要珍惜这个事情。所以时时刻刻每天念着佛，念到真的，你的生活跟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不分不离哈、啊，你的那种安忍的力量才大。这个你碰到一个突然间紧急发生的问题，你心里面自然马上想起来了，就说阿弥陀佛，那是最好了。我们有时候没有人能说到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有人帮我们念佛，但是自己却念佛却跟念佛不相应，那是自己前面没有打好应该有的基础。你的手机里头，你并没有那个晶片里头，并没有真正植入你自己应该有的联络的那个号码，一直没有植进去，所以打不出去，打了都是到别的地方去。所以需要必须做这件事情。安忍的道理是如此。我们来看看啊，安忍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啊，这个今天我们来就啊，我们所摘录的安忍波罗蜜的六个的这些经文呢，我们来跟大家啊，我们把它练，很快的把它练一次啊。我们讲声闻修安忍啊，名为少分，那么菩萨安忍呢无量，也就是菩萨修的安忍呢是无量的，是从各个角度我们都有安忍的。我们刚刚说过，我们看第二。菩萨修安忍时呢，与人不应起爱，不应起恚，啊，应起平等心，毕竟性空，无所增进，由是感得庄严身，啊，见者欢喜，互相饶益，乃至正诸啊净涅槃，离诸细论，啊，毕竟安乐。这毕竟安乐就是终究人生最后成就的安乐。你看，在经文里头，他谈到一段，就舍利弗啊，就问满慈子，他说：“满慈子，我请问，哎，这一段安忍这一段都是你在讲话，我现在请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他碰到啊，这个有两个人来在现在他的前面，有一个人呢？”他心善，他来的时候呢，说的都是善善，表现的都是善良， 就有如沾檀香一样，让你闻到香气，让你欢喜，这是一个人。可是另外一个人接触你的时候，那个人心恶啊，他见你的时候呢，有如大火在燃烧。我请问你怎么看这两个人？满慈子说：“我以平等心看，安忍就在这里。他以平等心来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非常重视人权，然后就非常重视自己的人权，我们就有时候忘掉别人的人权。我们只注意到那个人说：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你侵害到我的人权。”可是那一个要侵害你的人不见得他有心要侵害你，他只是当时在跟你谈话或在跟你一起做事情的时候意见不同的时候，他本来就是比较躁的，他的安忍的功夫本来就差，所以他轰一下就出来了，他跟你嚷起来了。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有。然后你就是不是要跟他弄成那么严重吗？所以无论你是自己经营企业，或者是在政府机关组织里头做事情，领导的人必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忍的功夫。这个功夫就是，这个人在讲，或这个人在做批评，他是要以平等心来看待他的。如果没有平等心，很容易自己就会被卷进去，然后就失掉了自己啊、哦、清醒的那个般若，很快就失掉了。所以菩萨安忍的时候啊，这个对人不起爱，不起恚，也不起啊，他应起平等心，毕竟性空，要这样子来看待才对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这个地方啊，告诉我们的是，只有这样子啊，我们才能够由失感得我们庄严身，我们才不会突然间失掉了啊，我们都才能保持那个庄严身。然后呢，见者欢喜，互相饶益，你才能够跟别人真正的让别人也可以有贡献的机会。就是那一个责备你的人，他可能也有他可以发挥贡献的机会啊！啊，那么所以就离诸细论，就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这些冲突、不必要的争执，然后毕竟安乐，他得到了真正的这个安忍，真正的法乐。我们再看第三。菩萨呢，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身。菩萨呢，啊，要成就这个正等菩提，那么要做，要在安忍中成就正等菩提的话，那么他这个安忍的方法，啊，应修其身，要令自己看自己的身如地水火风无所分别，跟地水火风没有什么分别。这里边有两个意思。地水火风是我们讲做四大，就是组成我们身体生命的四个啊最基本的元素，在佛法里头是四大。但其实呢，在所楞严经里头它是讲七大，就是地水火风空见识，是七大。那么这个七大构成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要注意构成这个生命。那么就一个完全就物质面来看的话，就是啊，这是地水火风。地代表着啊我们的肉，我们的骨肉。水代表着我们身体的水分血液啊。那么火是我们的温度以及燃烧的过程，风呢是我们的呼吸以及这气体的变化。所以地水火风呢，以前他们是这个佛经里头用这四大来看，但是这四大往下分，你的身体、你的器官、你的细胞往下分，分成分子，分子往下分，分成原子，原子往下分，变成质子、中子，往下变成量子。你的身体仔细把它看清楚啊、哦！我看我们的这个人体生理学的里头。啊，在最近的一些报道上告诉我们，他说你的身体啊，包括你的骨头，包括你的肉这些东西啊，其实不到一年哈、哦，你就完全已经换过一次了。而大部分的东西呢，大部分你身体的一些组织呢，其实也不需要那么久 他说只有几天的时间，很多就已经变新的了，也就是你的东西它排出去或者是幻化出去留在空间，然后呢你有可能从空气里头又吸收了别人的东西，有些东西出去了以后经过一个循环又跑到你这边来。他说你的身体是亘古以来宇宙之间这个量子场里头智慧所发展出来的东西，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珍贵的智慧的组合，但是它并不是永远你认为它是你。哦，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我年轻的时候我听了一位老师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说各位，这是一个就是文化学派形上的一个命题，请大家思考思考。他说了啊，这个王教授呢，他就说了，他说这个王文正教授就说，你看啊，他说你身体里的东西其实是不断的从外头进来的，然后呢就没有了以后你又排出去了，然后排出去了以后经过的其他的一个生物它又跑到别人的身体去，在亘古以来我们是一直在循环的，所以没有一个真正你的身体，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本体。这是德国文化学派讲的本体世界的问题，跟现象世界之间是看起来是对立的，但其实是二元的对立的，但其实是一元的。然后他接下去问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具有启发性。他说如果一个人拍着自己的胸膛以为自己这就是我，然后我最大，我比你大，我比你优越，我比你行，我要宰割你，你想想看，你的身体里头每一个器官，如果有一个你的鼻子跑出来说我最大，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大，那你那个鼻子会变成什么鼻子？你的手指说我最大，我要统治，你这个手指是不是变成怪物？大家想一想，也真的是。那好了，你的肠子你的肚子大家都说我最大，那大家争来争去你还像样吗？再想一想，大家觉得就也频频的点头。就是我念研究所的时候，一位教授他跟我提到的问题。所以我们有这个智慧来整合这个东西，是不断的从无量劫以来的东西进入我们这里，然后我们再来又出去跟无量劫，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没有离开那个宇宙，也没有离开那个般若，也没有离开那个真正的祥和的本体，我们没有，我们怎么为什么要把自己跟别人之间变成那么多的这个对立，那么多的戏论，那么多的这样子的这种挣扎呢？所以要学会安忍啊，安忍的地方是安了、我们彼此之间祥和了，我们也创造了安乐了。那么他在这个地方谈的是让我们地水火风空无所分别，为什么？他说你的身体有如地，你说想想看，这个大地你怎么给他踩，他让你踩，他给你东西吃，滋养万物，但是你不要的，一口痰你给他，撒的尿撒的粪也都给他，你要想想看，你如果啊不需要做到像土地这样子，但是你也要有这样子的想法才可以。因为你跟人在一起，别人免不了，尤其是如果你负责到公共的事物的时候，就免不了别人，你本来就是要在那个地方像大地一样，要让别人在那里踩你才能做事情啊。我自己啊，在做公务的时候，我自己在做这个推动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为了要达成某一件事情，我是要花很多时间慢慢的去形成。我记忆中觉得当时我在教育部的时候， 要成立一个现在称为叫做性别平等，以前叫两性平等，要成立这个两性平等啊，这个教育委员会，那意见大家彼此有很多的不同，要把它整合起来真很难呢。但是这一边的人讲的时候，我听得津津有味；那一边的人听的时候，我也要津津有味。他说我不对的，我也要听得津津有味才行。到最后慢慢慢慢就沟通了，有一些比较有一点争议的东西，当作以后讨论的课题，啊，就把它就形成了。所以也并没那么难呢。那当然是很辛苦的意思，那必须有如大地，有如水，这个水利万物。你想着你的人生，你或者要像水一样的柔，所以像老子所讲的"上善若水"，为什么？水调理万物，水最柔，水就下，是不是？所以你身体里头不可能缺水，缺水生命就没有。所以你要像水一样那么的柔。那么样子的滋养万物，因为你是这样想的，你像地，你像水，那么你的修行，你才真正才有办法回到那个祥和的那个本体世界，那个极乐世界，那个常寂光净土。